听众朋友，最近一段时间，或许是五四一百周年、六四三十周年，这些敏感的日期即将到来。在中国发生了几起与大学老师、教授和公知乃至歌手有关的事件，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追求自由精神的大学校园里，频频发生学生举报教师言论的事件，凸显政府加紧对校园，至少是对部分年轻人思想的控制，结出了硕果。民谣歌手也被禁演出，几十名公知的微博也被封的现象，都显示出目前中国高层对知识分子的那种恐惧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与此同时，中共共青团发出了未来要让1000万青年下乡的这个计划。那么为何会出现这些奇怪的现象呢？我们还是请流亡美国的意见人士王军涛先生来做出他的分析。
对，其实你说这几个现象让我想起了就王大明的初期。我们知道在王大明的时候呢，他也有过就类似情况，就是当共产党的领导人对自己的政治局势稳定性感到不放心或者没有自信心的时候呢，他们会采取几项措施来控制局势。当然首先了，就是会去抓捕一些他们认为会威胁到自己政权稳定的这样的一些人。有的人呢，他也不认为这些人真的有罪，但是他要采取杀一儆百或者杀鸡给猴子看的这个情况，就是让大家知道，如果你现在要是犯了我的忌讳，会受到什么样的代价。而且我觉得共产党在打天下的时候就知道，人性的其中一个重要弱点就是，当迫害或者代价超出常识所承受的极限的时候，多数人就不再反抗了。所以这是现在抓一些人。那么第二呢，就是他们知道，实际上一个国家虽然有13亿人，但是真正掌管意识形态和话语权的是在一些顶级学术机构中的一些被大家接受的学者。那么一旦要局势紧张之后，他们首先要拿几个这样的学者来开刀。实际上在中国的王大明就是一批所谓的三家村开始，然后呢再把一些顶级的这些学校的一些专家学者打倒，这样的话才能够让共产党在舆论的空间中呢会感到一种安全。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知道在这个国家中间呢会有很多的年轻人，这些有能量的年轻人如果不给他们一个出口和出路的话，那么他们很容易就成为他们所认为动乱的力量。其实我觉得在中国在2017年底开始在北京清除所谓的30万低端人口的时候，人们就在说习近平是害怕呢在北京出现大规模的这种所谓的街头骚乱，而因为这些人呢才是街头骚乱主要来源。而一般的北京市民在有房产有股票的时候，其实不希望这个地方有太大的乱的出现。那么现在让1000万知青下乡，是让人想到了当年毛泽东呢也是把一些年轻人送到乡下去，因为他们这些年轻人有很有能量有激情，那么如果他们要是又遇到一些不满的事情，就可能在街上会生出统治者不愿意看到的一些运动啊、事件啊、骚乱啊。那么其实前些年呢，中国年轻人呢也有很多不满，但是那时候网络上有很多很好玩的东西。现在呢，习近平呢上来之后呢，出于意识形态考虑，对网络进行大规模的整肃，对娱乐也进行大规模的整肃，就使得很多的年轻人现在已经大概不再能够满足于网上的这样的话，这些年轻人又开始成了共产党维稳所担心的这样一些群体。所以我觉得把1000万的这些年轻人送下去，当然现在的下乡和过去可能不一样，过去下乡就是把你送到农村去，你要跟当地的农民一样去靠劳动自己养活自己，现在呢是他们可能要政府要发一些钱让他们到农村去做一些工作，这样的话就是政府用比较少的这种财政呢能够把这样的一些他们认为不稳定的因素送下去。当然了，把1000万知识青年送到乡下去呢，这个还是跟习近平的这个关于中国的发展思路有关系。习近平搞了一个乡村振兴战略，这意思就是说呢，其实这个乡村振兴战略就跟中国前几任的 中共呢，这关于解决农村问题的不一样了。我们知道前些年的中共解决农村问题主要思路还是要发展城市和城镇大城，比如搞经济带经济区，然后有核心城市带动周边城市，周边城市来吸纳农村出来的人口。他们认为呢，这样的话把这个人和土地的这个比例降下来，同时发展二产和三产的方式来消化这些。而习近平上来之后呢，就搞的战略呢，就是要重新振兴乡村，就是而他实际上是鼓励呢已经进了城的人再回乡下去，这还不够，还要再把已经在城里的一些知识青年也要送到乡下去。就是你会觉得有时候习近平的好大喜功啊，别出心裁，已经要到了违背这个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城市化等等这些呢，是一些必然的趋势。而习近平搞这个乡村振兴呢，这是违背这个。所以我讲说，其实解读刚才你说的这几个现象的话，其实还不是一条线索。但是我觉得对共产党这种集权国家来说，政治上的反对的力量是一直存在的，而在他们感到如果形势不太好的时候，他们会对政治反对力量加以严厉的镇压和打压，这样的话来保持他的政治稳定性。当然我还要补充一点啊，由于习近平上来之后的这种倒行逆施，导致了各界的不满，而且这种不满呢已经不再是前三十年改革开放中那些受到损利益受到损害的群体。在习近平的反腐和扫黑，让前三十年和共产党合作的这些群体，甚至支持共产党的群体呢，现在也开始呢对习近平的独裁呢这个产生了反感，而且想各种方式希望他垮台。所以中国现在呢这个各个方面曾经消沉了三十年的这些学者呀、专家呀，或者三十年间曾经反对过共产党暴政，这些年相对鸦雀无声的这些力量又开始活跃起来了。
既然习近平受到各方面的反对，那么为什么他又能做到他想做什么就能做到什么？比如说在大学里实行这个对学者的控制，在网络实行这方面的控制，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对，其实呢这个我是在中国的体制的各个方面，体制里、体制外、体制边缘上下呢我都待过，都是作为一个积极的活动者，作为一个积极体制的变革者呢，然后我做过活动。以我的观察啊，这种专制独裁者要想控制局势，在表面上总能控制住，那么但是实际上呢他控制不住很多东西。他之所以大张旗鼓的来展示出他的这种控制机制，本身就说明这些机制呢实际上运行的并不好。我们都知道共产党的媒体报道什么成绩的时候，就说明这方面存在问题。他这种报道既有遮掩和宣传欺骗的成分，也有呢就是号召呢这个各级干部呢要向他报道的这样去做事儿的这种意思在里头。同时呢也有就是他很关注这方面的问题，觉得这方面是一个隐忧。所以我觉得共产党现在展示这个头，其实真正在共产党能够实际控制的时候，他还装作他不控制这个，而且装作好像他还很开明。这个时候呢其实才是真的能有效控制的时候。因为我们也知道中国呢这个国家呢在专制独裁体制中间，如果完全按专制独裁体制这样统治的话，中国早就死了。之所以不死，就是上下人呢都有对付独裁者的一套，就是中国人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猜想呢就是你像这个下面各级的领导不赞成习近平，但是他们会找起各种方式去应付他，比如也会大张旗鼓的宣传他的讲话呀。但是落到实处的时候呢，都是叫重拿轻放。你比如像许章润教授吧，虽然说给他停了职，但到现在为止也就是停他的职，但是工资啊、待遇啊等等这些东西呢，还没有去进行削弱。当年贺伟芳教授呢曾经发到了海到这个新疆去发了一段时间，然后不知什么时候又悄悄地回到了北京。那么我们现在知道在清华又有一个教授被举报了，但是到现在为止呢也只说要查他，那学生都把什么这个迅速回复要查的信息给了，但是也没有说到现在 这一段时间过也没有说调查的结果是什么，处理的结果是什么。侵华我们知道已经是共产党思想工作和思想控制和政治镇压的一个标兵单位，在中国顶级的学术和教育机构中，如果侵华如此，你可以想到是全国各地大体情况。但是我们知道不管习近平怎么查，那么中国的公知啊，越来越多的人是被激怒了。我看到是他们不是被吓住了，而是越来越多人被激怒了。还有一些过去不那么关心这些问题，虽然也发些牢骚，但是也不想呢公开出面的一些人，他们现在也开始在一些名单上签字了。这些都表明其实习近平控制住这些局势，制造的人是一些表面上的现象，这恰恰说明了他们内心虚弱，才需要用这样一些这个用展示他们所谓的重拳亮亮肌肉，想威胁这个知识分子。但实际上我觉得有的时候当威胁生效的时候呢，并不是威胁本身展示多大力量，那是因为这个国家形势还可以，大家觉得呢没有必要去付这个代价跟他较真儿。但是一旦人们真的觉得国家不变革就没有希望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这种威胁只会激怒更多的人投身进来。
那今年是六四三十周年、五四一百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七十周年，今年这个敏感日期还会发生什么样的大事儿？还是将更加严格的在控制舆论吗？
我觉得这两个都会发生。第一呢，民间的反抗，包括共产党里的反抗，会越演越烈，而且会有大事发生。第二，为了压制住这个大事，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和独裁的安全，习近平会变本加厉的出台各种措施加以镇压和控制局势。
感谢王军涛接受法广的专访，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